兄姐妹们平安。这周我们将读到箴言的最后两章。上个周末，我和家人与朋友们去爬了一次山。当我站在山顶的时候，看着漫山的野花，以及一眼望不到头、连绵起伏的山脉，我的心中对着神的智慧与创造充满了赞叹，也认识到自己身为人的渺小与局限。当我读到箴言第30章的时候，我的脑中又想起当时心中对神发出的赞美。在第30章的开头，亚古尔首先就承认依靠自己无法找到智慧，唯有飓风在掌握中，包水在衣服里，立定地的四极的神才拥有智慧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全然顺服神的话语，不在他炼净的言语上加添别的东西。投靠他的，他变作他们的盾牌。接下来便是亚古尔的祷告，他祈求真理，也祈求适度，他祈求虚假和谎言远离他，也祈求不贫穷也不富足。这两段经文曾给我深深的安慰与劝勉。我们是否能从心底里求神给我们适度的供应，而不是祈求神满足我们在地上无止境的要求呢？30章的后半段是亚古尔的数字箴言，主题分别是不可欺压人，不可藐视父母，以及提防败坏的时代。而这世代正是末世的写照。这个世代的特征分别是家庭出了问题，有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，骄傲自大，要吞灭地上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，以及像蚂蟥一样不知足。第24节中提到，地上有四样小物，却胜聪明，能按照神所赐的智慧弥补自己的弱点，在自然秩序中和谐共存。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，岂不更应当用真智慧来弥补自己的软弱吗？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人，若是敬畏神，活出真智慧，也能走出得胜的威武样式，不必惧怕任何人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，他必保守你的脚，不陷入网罗。箴言第31章是母亲的训诲，与1-9章父亲的训诲首尾呼应，把整卷箴言完美的合成一体，一同交给儿女。第31章的前半段讲述了败坏君王的两个因素，最容易败坏君王的第一个因素是女色，第二个因素是喝酒。而君王要做的乃是按着公义判断，为一切孤独的伸冤，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。箴言以才德的妇人来结尾，这位敬畏耶和华的才德的妇人是智慧妇人建立家室的榜样，成就了神起初为她造一个配偶帮助她的心意。她丈夫与她真正二人成为一体，心里依靠她，相信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智慧的。她并不是家中的保姆，也不是社交的花瓶，更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，而是丈夫一生的属灵同伴。她对丈夫的帮助绝不是空谈智慧，而是具体的在生活中实践出智慧，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婚姻是两个罪人二人合为一体，所以并不存在圆满的婚姻，但神却乐意教导我们营造幸福。幸福婚姻的秘诀不是爱情，而是舍己，不是消极的忍耐，而是积极的满足，不是被动的包容对方，而是主动的约束自己，不是越来越看透别人的败坏，而是越来越认清自己的罪性。所以神所设计的婚姻不是牢笼，而是堡垒，不是浪漫的结束，而是成熟的开始，不是爱情的坟墓，而是艺术的课堂。愚昧并非不知智慧，而是主动放弃智慧。愚门并非缺乏理性，而是懒得运用理性。愚蠢并非不会思考，而是没有勇气思考。盼望我们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操练学习明智的选择，敬畏耶和华，不交坏朋友，别娶也别做愚妄妇人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来到传道书1-3章的语音导读。传道书的主旨简单来讲，可以说是对人生意义的反思。这卷书的叙述人自称是传道者，而且他是做王的，并且带有智慧。那么这样一个集财富、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男子，他来讲这个主题就特别的有说服力。那么传道者所反思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就是日光之下的人生是虚空的，人活着其实没什么意义。那为什么会得到这样一个负面的结论呢？首先传道者发现这个世界总是处在一个循环往复的模式之下， 无论是大自然中的各种现象，还是人世间的事情，都是在重复已经发生过的，没有什么新的事物产生。而且这种循环似乎也是漫无目的的，所以这样的人生自然也就无法带给人满足，有的只是厌烦和疲倦，最后被人遗忘。其次，传道者发现智慧也是虚空的，因为他本来是想凭借智慧来好好探索一下人生意义，结果探索的结论是人生其实就是劳苦愁烦。这个结果让传道者感到很难过，因为他的智慧虽然帮助他看穿了人生的本质，却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，因为是神使人劳苦，这是始祖堕落后神所给的咒诅。所以一想到这里，传道者就感到其实智慧也是很空虚的，因为智慧只能看穿这个悲哀的事实，却没有改变这个事实的能力。那么这样的智慧又有什么用呢？说穿了也是虚空，不过是平天人的忧愁罢了。那么既然人生疾苦，要不要及时行乐呢？在第二章里，传道者就试验了一下美酒、宫殿、花园、牛羊、仆婢、金银、财宝、宴乐、美女，他尽情享受了所有他能享受的。另一方面，他也有好好工作，并且看起来应该是蛮成功的，因为他提到他享受了劳碌所带来的成果，这让他感到了略微的满足，这也是一种享乐。但是最后呢，还是觉得很空虚。另外，人终究逃不过一死，因此智慧虽然能帮助人将日光之下的人生经营得光明一点，但不论这辈子多幸福，一旦人死了，这些也都成了过眼云烟。所以没有智慧也无所谓了，因为所有的人的结局都是一样，一个土馒头而已。所以试验的结果表明，享乐包括后面提到的智慧其实最后都是虚空的。那么享乐既然不行，那好好工作行不行？毕竟前面提到劳碌的成果还是带给传道者一点满足的，但是这里传道者却说他恨恶劳碌，因为第一，死亡使得劳碌的成果最后不知道会落到哪个阿猫阿狗的手里；其次，所经营的产业有时候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愁烦；第三，劳碌的结果其实最后还是掌握在上帝手中，上帝愿意赏赐给谁就给谁，所以付出未必会有相应的回报。那这样看来，人的劳碌就显得更加虚空了。那么是不是干脆就不要劳碌了呢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，因为前面传道者已经提到了，是神叫人经历极重的劳苦，所以人活着就是要劳碌的，逃避不了。所以传道者在这边不得不继续反思劳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为什么神要让人这样的劳苦呢？人对于这样的人生应当如何反应呢？第三章给了我们以下几个答案。第一，是关于定时和永恒。传道者发现神为万事万物设定好了时间，因此如果神的时间不到，人再怎么辛苦努力都不会有相应的结果，这让人感到很无奈。但是神这样设定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感受到人生的无奈，从而能够对永恒产生向往，因为神对人有一个救赎计划，这个计划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永恒之中。另一方面，人如果乐意顺从上帝的时间安排，那么只要踏踏实实按部就班的工作，神的时间到了就自然会有收获，这样呢也帮助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当中能够获得一定的平静和安稳。第二，神叫人测不透他的作为。传道者发现，即使人能够发现神对万事万物设定了时间，但神有绝对的主权去决定他要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去做，这些信息他可以告诉人也可以不告诉人，因此人是无法预测或左右神的作为的。而这样安排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清楚认识到，在神的面前，人的地位其实实在非常的渺小，甚至跟野兽没什么区别，因此对神能有一颗敬畏之心。第三，虚空劳苦的人生还是能有所享受的，这也是传道书中反复出现的一句，神透过人的劳碌来赏赐给人，使人能享受自己劳碌所得的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因此敬畏神的人虽然面对一个虚空劳苦的人生，但是呢，不会过于的悲观和消极，而是懂得享受神的恩典，怀着感恩的心，喜乐地度过日光之下的每一天。以上就是传道书1-3章的语音导读，谢谢大家。